最近几天，中国连续公布了几个重要的经济数据指标。先是上周五收盘之后，中国央行公布的金融信贷数据。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说，一旦是周五收盘之后公布的数据，大概率结果不会太好。而从11月整体数据来看，也的确如预料的有亮点，但更有明显的问题。亮点是社融似乎还行，总量看起来不错，增量达到了 2.49 万亿，高于市场预期。同比多增1597亿元，依然维持在了8.5%，主要靠企业债和表外融资支撑。原一是政策鼓励科创债放量，二是企业债融资成本较低，对银行贷款形成替代。另一个亮点就是企业贷款表现似乎还可以，新增6100亿元，比去年多增了2819亿，但主要贡献的力量是来自于票据和短贷。除此之外，就全都是明显的问题了。首先就是实体信贷同比少增，而且是连续第五个月少增，主要拖累来自于居民贷款，负增长达到2063亿。居民的信贷，短期信贷是消费，中长期信贷是买房子，整体来讲是明显的负增长。居民短贷和中长贷都不行，也就是说消费和买房都很差。再看存贷比，前11月居民新增存款与新增贷款的比值为 22.61， 去年同期才 5.09， 说明居民的存款意愿远大于贷款意愿，反映消费和购房信心低迷，更多人倾向于攒钱躺平。所以现在很显然，内需还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，居民预期正在快速转弱，想让它止跌回稳，找不到太好的办法。其次，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贷需求偏弱，短贷和票据有点多。内需的持续疲软也让现在生意很难做，特别是小企业，可能很多都遇到了一些问题。第三，M1增速继续回落，低于市场预期，只有4.9%。M1增速回落，可能主要是居民在用存款提前还房贷所导致的，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大家对于楼市的悲观预期。企业账上的现金和居民手上的现金正在大幅减少，也预示着未来的消费和投资都不太乐观。再是 M2 增速小幅回落到 8%， 说明信贷派生力度减弱。M1 至 M2 剪刀差负值扩大，从上月负 2% 扩大为负 3.1%， 下降速度还是很快的。综合来看，金融信贷数据表明，信用扩张阶段基本结束。未来如果央行不采取更多的手段，大概率会出现一段时间的信用收缩。M1 和 M2 还会继续下降，社融大概率也是往下的。而信用收缩的时候，一般来说，股市表现也都不会太好。当然，明年初结合春节的因素，可能会有一些扰动，也要重点看看政策后面的变化和应对。单从下半年来看，货币政策其实是比较中性的，并没有看到适度宽松的导向。紧接着的是本周一中国统计局发布的经济数据，那到底又是什么样的表现呢？首先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，这个被视为中国消费市场晴雨表的关键指标，也出现了问题。数据显示，11月社零总额是 4.39 万亿元，同比增长仅 1.3%。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到，11月增速较10月大幅下滑了 1.6 个百分点，创下自2022年12月以来的35个月新低。11月的消费数据显然低于市场预期，尤其是在当月 CPI 同比增速 0.7% 且创下多月新高的背景下，更引发对消费复苏真实性的怀疑。上次分析 CPI 的时候我们提到过， CPI 之所以走强，主要还是因为今年的极端天气。春夏季，长江流域高温干旱，华北黄淮有暴雨洪涝，冬天寒潮来得又早又凶，北方很多陆地蔬菜提早收成，大棚蔬菜遭冻害没接上，湖北、云南等南方主产区又出现连续降雨，蔬菜价格一下就窜了上去，所以导致了 CPI 的明显上行。再就是人们仍然在不断的购买黄金首饰，而黄金价格的飙升并非中国消费需求旺盛，背后是全球地缘政治紧张、美元信用担忧推动的避险需求，还有央行和机构大量增持黄金储备。当时预计的是，随后发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可能还会继续走弱，但没有预料到的是，数据会下滑得这么猛烈。仔细分析来看，可能与国补退坡有直接关系。 这两年，为了拉动内需，国内出台了国补政策，通过中央及地方财政直接补贴消费者，在汽车、家电、数码产品等耐耗品领域形成显著拉动效应。以手机消费为例，原价3000元的产品可以享受450元的补贴，自己只要再出2550元就可以了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国补是实打实的消费补贴，并非商家打折。换言之，商家打折与国补不冲突，是可以同时享受的。然而，这种政策刺激的双刃剑效应在三季度末逐渐显现。随着多地国补资金额度耗尽，消费刺激效应同步消退。更关键的是，耐耗品的消费特性决定了补贴可能透支未来需求。例如家电消费，这次买过以后，未来数年内再次购买的可能性将大幅降低。汽车消费也是同样的道理。我们看数据，汽车类11月同比负 8.3%， 一至11月同比负 1%。 尽管今年有购置税减免补贴、以旧换新补贴、再是新车购买补贴，但汽车行业的零售总额居然还是负增长的。根据乘联会的数据显示，今年以来，中国乘用车累计零售 2178.1 万辆，同比上涨 5%。其中新能源乘用车累计零售 1165.7 万辆，同比上涨 19%。 换句话说，如果看绝对数量，其实今年汽车的销量还是增长的。那零售总额为什么是负增长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汽车价格跌了。另外还需注意一点，前段时间越来越多车企宣布把购置税兜底政策延长，比如赛力斯原本说是购置税兜底补贴，截止到11月30日，导致一些车主匆匆忙忙赶在11月底锁单，结果12月2日更新公告说延长到12月31日。可以预料，各大车企为了保销量，购置税兜底补贴可能会延长到春节前。对于车企来说，销量可能是保住了，但利润却是下滑的，因为原本购置税是由国家减免的，确实是不用交钱。但车企兜底补贴，税依然要交，只是车企帮消费者交了，这其实就是变相保价。而到了明年，所有车企都将陷入购置税兜底补贴的囚徒困境。如果你是车企老板，你觉得明年应不应该兜底购置税补贴呢？首先，你不知道对手的补贴策略。如果你选择不补贴，但对手也不补贴，那大家很和谐，没有恶性竞争。但如果对手选择补贴，你的销量就会被抢走。反之，你选择补贴，如果对手不补贴，那你就会把对手的销量抢过来。即使随后对手选择补贴，那大家也一样回到同一起跑线上。所以你只能选择补贴，因为补贴了，最差的结果是打平，而最好的结果是赢。不补贴，最好的结果也只是打平，最差的结果却是会输。最后再看11月份的房价数据，还是那句话，深不见底。一线新房价格环比下降 0.4%， 二手房环比下跌 1.1%。 注意，这仅仅是一个月的跌幅，这是很夸张的下跌速度。以一线城市一套房500万价格计算，房价下降 1.1% 等于 5.5 万。就算一线的小领导月收入 2.5 万，每个月的房价跌幅相当于把这个人两个月的工资给跌没了。更让人绝望的是，这种下跌还不知道会持续多久。一至十一月，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7.9亿平米，同比下降7.8%；新建商品房销售额7.51万亿元，同比下降11.1%。从2022年开始，房地产的销售已经连续3年来都是负增长了。哪怕是去年9月份那一次强力的救市后，也只是昙花一现。今年又是开始加速下跌，可以预见，今年的销售额仅为8万亿左右。几乎是等于2015年的水平，相对2021年，全国的买房群体足足减少了一半，大家都在观望，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接盘的。再看房地产投资，一至十一月，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为7.86万亿元，同比下降15.9%，这条线几乎是一路往下的，本月的跌幅已经扩大至年内最大。也是本轮房地产全面调整以来的最大幅度，看得出流进房地产的钱变得越来越少了。分大区域来看，东部、中部、西部、东北，无论是房地产投资、商品房销售面积还是销售额，调整幅度都在逐渐加深。前11个月，房地产投资东北跌幅最大，同比下跌了25.9%，其次是东部、 中部，跌幅都在两位数以上。前11个月，商品房销售面积与销售额均是东部跌幅最大，而且都是两位数下行。再是卖地收入，根据中国财政部披露的数据，今年前10个月卖地收入进一步降至24982亿元，今年大概率跌破3万亿。大家可以对比一下2021年，当时高达 8.7 万亿，今年仅剩下三分之一。可以这么说，不只是买家害怕接盘，金融机构也怕。对于金融机构来说，现在有关房地产的一切就是一个烫手山芋。除了一些已经入坑的，只能继续硬着头皮干下去，其他的大家是能躲就躲，资金纷纷都在撤离。以上就是房地产的现状，可以说非常的惨烈，不知何时是底。而一些外资投行的预测相对来说还算乐观，要知道他们一向是看空内地房地产的，但基本都认为中国房地产将在2027年企稳。瑞银在11月份表示，预计2026年房地产下行仍将持续，但跌幅会有所收窄，市场可能在2027年企稳。摩根斯丹利12月份的报告则是，2026年的中国房地产市场还会继续往下走，但跌的会比2025年慢一点。整个市场要真正稳定下来，可能得等到2027年。这是机构的预测。风声之所以那么一致，其实原因也很简单，毕竟跌的多了，离底部也会越来越近。但是就算只是求稳，光靠目前的政策让市场自然触底仍是很难的。最关键的是利息要不断降低，租售比达到合理预期，房价才有可能真正稳住。